大家晚安，
晚安，
欢迎来到人生旅客直播啊、其实你本来是上就是原本要第一集，
对，
然后因为他是最近刚回台湾一下子，就是他是短暂回来一下，处理要处理很多事情，超忙，然后上礼拜就没什么时间，
嗯。
所以就先录了那个，不是先录啊，先直播那个德州扑克，然后后来
第零集，
对，变成第零集，然后现在这个变第一集。因为之前其实原本做直播是我还在构思而已，还没有想说要这么早就开始，然后刚好你回来就聊到这个，
嗯，
然后才突然就冲了。那这次就是来聊聊他留学的经历嘛。那不知道今天来看的大家是学生吗？还是在工作的？可以在留言区留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考虑留学的，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一下，让我们知道。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问，那我们在后面就会统一的做回答。现在应该都有声音吧？看还没有人留言，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可以留言说一下。OK， 那在直播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大家的实际行动就是最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支持。OK，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首先会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统计
哦，对，
然后他刚毕业。那大家可能会想，谢颖不是毕业两三年了，可能有两年了，然后他刚毕业，所以要不要先讲一下你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就我们是大学的同学，然后我算是比较慢一点，就是 James 他是大学一毕业就直接，你是直接去读吧？
没有，我有工作八个月吧。嗯，工作一段时间才去，我也是晚了一年。
哦，你是晚一年
立刻去？
那我就是晚了，我是晚了两年。
对，
就那时候是疫情刚来，然后我是想说疫情刚来就先休息一年，然后就去一边去工作。可是工作完之后发现疫情更严重，
我那时候去就刚好遇到疫情。
对，然后我疫情更严重，我就再继续工作一年，然后就变成两年。两年之后我才去读研究所，所以这样算是晚四年吧。
四年，哇，那也是蛮多
蛮多的。
我那时候去就遇到疫情，然后就想说干这个钱拿来买股票已经超爽，那时候就跌到谷底了，
现在
然后就想说干那时候买就涨两倍至少。对啊，然后你那时候去也是疫情刚结束嘛，
刚缓和，
然后结果你去又遇到景气不好。
对，应该说我刚去，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刚好就景气 最低一点的时候。
嗯，
对。
OK， 那我们就照时间线开始聊好，就先从出国前然后到你留学，然后最后就照这个时间讲。那就先来聊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想要去留学好，去美国。
哦，我当初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去国外体验看看，然后看一下国外的生活。
单纯想体验。
对。可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我有听你们讲吧，说那个时候疫情来，然后那边就是地狱，然后我就自己跟自己说，就算是地狱，我也要自己亲眼看看，
亲眼看看，
对，
我了解这个心态，因为有时候别人讲一件事很难，你还是会想挑战看看，就是一定要自己挑战过才有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时候也还没想到会这么不好，然后结果就自己讲一讲，结果就真的去看，就看到好像真的是地狱，对。
对啊，就对啊，你那时候也是等蛮久的，
嗯，
然后结果去还是很惨。
去一开始比较好，一开始就疫情刚缓和，然后就学校也开始恢复那个就实体上课。可是后来就是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景气就开始越来越不好。
嗯，我那时候去，我倒是不太一样的心态，我是抱着想要赶快退休的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在台湾 要做个至少二十年才能退休，在美国十年就可以
哦，差不多。
因为我自己来说，我对软体工程师这工作没有太大热情，就是写程式我可以啊。比如说我该怎么讲，就是做工作，假设我财富自由，我绝对不会想继续做软体工程师的工作，但是我可以想象我财富自由之后还在做这个影片，这是我可以想象，就是我会继续想做这件事，
就热情吧。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去就是单纯觉得可以比较早退休这样。
嗯，
对。然后那就来聊，就是你出国前，因为你是比较晚好几年出国的嘛，就做了蛮多事情，那就讲一下你出国前那段时间是在干嘛。
出国前就是我是有两份工作吧，然后一份是全职，然后一份是实习。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这两份工作都帮助很大，然后更重要算是认识一些人跟朋友吧，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你去美国之后，比如说去实习，你要怎么去应对，怎么去做。然后我待的比较久的是在台北实习，然后算是实习了也是快一年。对，
实习一年也是蛮久的。
然后这中间我觉得还蛮扎实，就真的学到很多，然后就算对之后的实习就很有帮助，你就可以直接上手，不会像是就是没有实习过的，然后去外面美国，又是去美国，然后用英文实习这样。
你那时候实习怎么讲？你觉得学到那些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算很有欸。
那你觉得在就对美国找工作会有帮助？
我觉得会欸。就至少你会至少第一个就是你觉得心里会比较扎实吧。就不是说你就是都没有实习经验然后就去美国实习。
对，我自己也是觉得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去读，如果你想去的话，再想去美国的话，先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你有至少先工作的有这个经验，会让你更踏实吧，我觉得会让你觉得你是真的想去的，而不是就是你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然后你也不知道台湾的职场是怎样，然后你就是怎么讲，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先去了，他也不知道台湾工作是怎样。
对，
那其实搞不好他在台湾工作就很爽，他去了也不一定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先试试看是还不错的一条路。
可现在去了之后又觉得好像时机很重要，就你哪一年去其实好像更重要。
有差，但是你最后也是上岸了。
所以对，
其实对啊，就是真的会让你的体验差很多吧，我觉得。如果是很顺利的话，等一下也会聊这个，就是你去那边之后是怎样。
好，
然后因为我自己那时候，虽然我那时候是没有实习啊，我是先做一小段正职然后才去美国，但是正职我觉得多少有点帮助吧。不过后来我觉得有帮助的是我自己后来又自学一些前端的东西，然后后来面试一些实习的时候，在美国找实习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就是
你是先学一些前端才去找实习。
对，我学一些前端技术，因为其实在学校不会碰到那些。
对，
但是很多新创要的技能就是真的是就是 application， 就是真的是实用的东西。
对，那时候是专找前端的实习。
他是我忘记是前端还是全端的实习，但是因为我原本就有一点后端经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想学看前端，然后就他面试就真的问到就是一些 react 的东西，然后就真的有帮助。只是就是后来我被取消那个实习。对，但是那时候实习有上，他只是又被取消。然后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会想觉得去国外就要交那个美国
朋
友。对，你对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那我们大家普世的梦想。
对，
我一开始也是。可后来发现好像你要真的很打入算怎么样美国的圈子好像有点难度。对，就算你真的英文很好很好，可好像也是真的很难，就怎么讲， 很难就是跟你跟你在台湾的朋友就是聊一聊，然后随便乱聊，然后讲干话，就是很自然那样。
我觉得我现在看法是这样，就是要变成朋友有一些条件，就是第一个是你们互相有利用价值，就是你对他有价值或他对你有价值。那以这个情况你在美国来说是他对你有价值，因为他是美国人，然后你想认识他，所以是他对你有价值。但你对他有没有价值，他会对一个台湾人感兴趣吗？就是在台湾的话，外国人来你会觉得他很特别，你对他可能会有兴趣。但是一个台湾人到美国的时候，一堆外国人都在那边，就是一堆亚洲人在美国，然后你对他来说也是很普通的，他会
其实分不太出来。
对啊，他根本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我自己是有尝试过，就是比如说上课嘛，旁边可能有个外国人，我就直接说 Hey, how are you doing? 之类的，然后跟他聊个天。那只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变成就是你聊完他们是很友善啦，可是聊完就没有后续了。
哦，对，
就是你之后你也没有任何
休课的朋友。
对啊，就是你之后也不会跟他有任何交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价值的，互相有利用价值。那第二个情况就是你们有什么共通点，所以才会变朋友。比如说你们会一起打球啊，一起玩游戏啊什么。我觉得才比较有可能。那在留学那个情境下，我觉得是很难
很难，
就是你超忙的。
而且如果你又是硕士的话，
对，硕士真的蛮难的。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不过我有听过，就是博士。博士反而比较容易交到，就是真的美国朋友。
可以想象，因为在研究室里面嘛，你们算在同一个情境下一起，
对，就同一个 lab。
对，我觉得在这种情境下可能会蛮有机会的，就是交到一些国外的朋友。
对，应该说硕班就是你去就是可能是修课做研究，然后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可能这个时程都很赶。对啊
，就。一直都有满满的事要做，然后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对，然后下一个就聊你当初对未来的想象是怎样。
想象、
就是、你当初
出国的吗？
对啊，出国，然后或是对你之后要去那边工作，你是想要怎样的人生？这样讲好，你会怎样去规划之类的？
我那时候其实好像主要录取，好像录取五六间吧，然后有前面两间 我记得很清楚，一间是很早放榜，是 UMich， 可他在怎么讲，在稍微中间一点，然后比较冷，然后另外一间是 UCLA。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 UCLA， 我就知道我会选他，因为我觉得我在选的时候都在想，就是说我选了这个我会不会后悔。如果不会后悔，那就直接选。对，然后他说对 ULA 的想象就整个蓝天阳光，然后还有怎么讲，有很多很多名人啊，然后好玩的事情都在那边。可是就没想到，就说其实去那边也很忙，然后如果你没有真的有车或是有很多经济允许的话，其实很难就是真的玩到。
对，所以跟你想象的有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就那时候觉得可能我很快就找到实习，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去各个国家公园到处玩。
你想的是很顺利的路线，
然后就是可能去社团，然后交美国朋友。说最少最少一去一定要交到一两个真的美国朋友吧。对，
结果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 OK， 整体，然后就后面就来聊一下，就是你真的去那时候，你整个。刚到那边，然后开始算上课，然后也开始找实习嘛，然后后面整个算是这一年多的生活，大概整个讲一下好了，大概是怎样。
我觉得一开始去主要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自己觉得自己的英文很不好。
哦，是哦。
我是觉得我自己的，就主要是听课吧，听课然后跟那边沟通，然后有个我觉得算很大的问题，就算你没有英文不好，你也会比较没自信吧。就是讲出来或是跟别人讲，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别人听不懂我讲的话。 可是后来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其实美国人跟美国人讲，他们自己也会听不懂。
是啊，真的
真的，
这我不知道。
对啊，所以就所以那时候第一个就是英文吧，然后在你同时要面对就是那边的英文选课的同时，你还要就刷题，然后面试的准备，然后就会忙得有点焦头烂额吧。
真的会？你一开始你有先刷题才去吗？
我刷一点点，可是就没有到很精实。
我觉得我也是几乎没刷题就去，真的很惨。就是一开始干一到就要找工作，然后就超就是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投履历啊？因为我连准备都还没，然后
那时候就觉得
我投履历好像去送投。
对，
然后我到底要不要投？
就觉得如果我怎么讲，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公司的面试，那我还没准备好，
我一定不会上。
对啊，我要投吗？可是我不投的话，好像机会又没了。
对啊，
对啊，
感觉觉得就很赶，真的很赶。然后后来怎样？
我要想一下。哦，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吃东西吧，因为一开始也不是很会煮，可是你到美国之后，就你会发现，就其实外面卖的东西蛮贵的，然后蛮贵的就算了，有时候又不是很好吃，然后你
几乎没有在外面吃，
哦对，就都要自己煮，
几乎完全自己煮，
然后你要扣掉就是你要去哪里买菜啊，然后怎么通勤啊，然后都要处理一些琐事吧，
对啊。那你那时候找实习顺利吗？就整个你大概是怎样找到的？先讲这个好了。
我好像一路找到，哦对，还有一个刚忘了讲，是我们 UCLA 是很晚开学，就九月底吧。
九月底。
然后一般你们好像都是九月初吗？
有点忘了，好像九月初还是八月底就开学。
对，就变成你实际上你落地之后，其实有些其他的学校已经开始在投实习了。然后你才开始在准备，然后又有点
你没有先去啊，你就
到
开学才去。
我是开到我提前一个礼拜吧，然后才开始去落地之后，我才开始疯狂准备，然后开始投，然后又上课，然后整个实习我好像一直找到，我一直找到隔年的三月还是四月，我才真的找到实习，算是蛮晚的，可是中间还是就是一直有面试，然后也是有大间的，可就是觉得那时候自己经验还不足，然后就有些就面到最后一关就被刷掉，然后那时候就超难过。
哦，那你那时候有面试几家实习的时候？
找实习五六间吧，
五六间，
然后也是有，我觉得那时候还是 Facebook， 然后还有 Apple。然后还有一些
都蛮好的公司，
对啊，可最后被刷掉，
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刷掉？
我感觉我还没有准备到很好，就是一些刷题跟英文吧，然后我就这次实习没找好，然后我就开始有点走火入魔嘛，就开始一直在想说自己到底是跟别人到底是哪里比较不好，然后像是我就想到其中一个是英文不好，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直接氪金。然后开始买就是线上的英文课，就像是什么 Cambly 跟 Preply， 就是有你，你每个礼拜会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吧，你就跟外国人讲话，然后练英文，然后就每个礼拜，我每个礼拜都讲两个小时，然后去练英文。然后那时候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我会不会刷题不够，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刷，然后。也去买一些就是什么面试的书，然后就在那边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圣诞节吧，圣诞节放假，然后有些人出去玩，然后我就开始看看面试的书，然后那边宅在家里那边看。对啊，
那你那时候会刷题，就是你觉得你是稳的吗？还是面试也不太稳？刷就是
实习天前吗？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找实习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算不太稳。
就刷题也不太够，这样
对、啊。然后主要是自己会怕吧，
怕
就是觉得英文沟通可能没有到很好
哦，
然后又当下又很紧张，然后你又要头脑全开去想怎么解这个题目，然后怎么讲。
然后那时候你是怎么投？就是 你是内推吗？还是你是自己去投？还是怎样？那些面试是怎样拿到？
哦，其实我几乎全部都是、欸，
全部是这样，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海投，就是你要去每个公司的网站直接打开，你直接投。然后第二种就是找内推，就是你去 LinkedIn 或是找同学，就是能用的方法都用，反正去美国人就是要学会不要脸吧，就是尽量就是认识的就请他们内推。
那你那时候拿到面试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来源？
主要
对啊，我那时候我实习我忘记我面几个，一个是好像是自己投的，另一个是一亩三分地的内推的 Google 实习。
哦，对，一亩三分地我也有。
对啊，我好像是这两个面试吧，实习的时候。
我的好像都是海投比较多耶。
哦，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我觉得海投真的很累，就是投大概100个只有一家会回。
会回。
我那时候是大概这样，就1/100。
差不多吧。
对。就投那个，而且他又不是一键投，他还要填一堆
东西。哦，这可能跟台湾的不太一样。
对，
台湾的我不知道，就是
会填很久
就
好了。台湾都是按一下，
按一下，
可是美国都要填他们网站上的东西。
对，然后他会有就是很多一些问题吧。
对，就是，他还会问什么，我忘记什么种族之类的。
哦，你是什么种族？
对，是很麻烦。你每个我觉得至少也要填一个五分钟吧。
差不多，
然后你填100个不就500分钟了？干，好久了。
对，那个时候就，你如果刷题刷到累，你就打开开始，
对，
开始填，
开始行尸走肉。
而且呢，对，那个就不用动了。
然后，那你那时候课业，因为我那时候课业是，我觉得算蛮重的，有些课啦，看你怎么选。但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有双重的打击，第一重的打击是。就是我发现在美国的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吸引我，就是
怎么说，
我看到留在那边的人，一种就是运气好就是找到个老婆结婚，然后运气不好就是单身，然后在那边就是上班，然后下班就打电动，然后我就觉得两种情况都没有很吸引我。然后
看到这样你是看到谁？
就是成功留下来的人啊。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第一个就是好像留在这边没有那么吸引我，然后第二个打击是我上这些课这么累，然后我要读书，然后写这些作业，然后他对我找工作又没有帮助。
对，
就是我本来就已经对这个没有什么多大吸引力，然后又在做这些上课这些没有帮助的事，然后就有点双重的，我就觉得我在干嘛，我到底在这边干嘛。
哦，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在面正职，就我实习的时候也是一样感觉，就是刷题为重。可是后来在面正职的时候发现好像不全然是看刷题，就是也是会看你修课，然后就是问一些问一些 technical 的 question， 就不是很偏向刷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景气比较不好，就是他可能在找比较
像什么会跟就是课有关的，因为我有遇到的就是一些什么就是 object oriented design 之类的问题。
哦，对啊，
还是 system design， 可是这也跟上课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是会被问到什么？
我觉得主要像一些 computer network，
嗯，
对啊，可能研究所
网络相关
有修到的，
是啊。那你那时候会就是你上课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或是觉得很难一起跟找工作都要顾之类的？
有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算是策略性吧，就是我在第一个学期就修少一点课，我那时候修两门吧，然后后面就是每一个 quarter 修三门，所以就 loading 还好，可是还是会很担心，就想说如果 fail 的话，你就直接不能毕业，而且硕班好像是拿 B 减吧，就你一定要 B 减以上，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什么 COVID， 所以他打分数的
比较
就是对很好，就是好像只要你有过，他只分有过跟没过，所以等于说你只要拼到有过，然后就是你不用在意你到底拿 A 还拿 B 还拿 C， 反正有过
就
一样， 有过都一样，然后就蛮爽。
哦，
我记得有些课
我觉得那时候是选到，如果你选到大学部的课，就会很硬。
是哦，为什么大学比较硬？
对，就他大学部就真的会，就是真的就是会当很多的。
大学部会当的，
嗯，然后就他也不管你是硕班还是大学部去修嘛，可是你硕班你就一定要拿到 B 减以上，你才会被。才会过
哦，
可是他整个成绩是一个刻入的，对。
那时候好像我是记得有上一些课是蛮好玩的，嗯，可是真的就对找工作没有帮助。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最开始很有热情，说我要去旁听，或者我要去修很多我自己很有兴趣的课，
看跟刚上大学的时候有点像，
还有梦想，
还有梦想，然后后来就被现实打击，
多少种，我连这个都没空，
我根本没空做这些事情，
嗯。
对，后来都会变这样。然后，对啊，就聊你那时候应该陷入蛮痛苦的状况。那你觉得当时是怎样的状态？就是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就对你造成很大的痛苦吗？或是说为什么？
嗯，
是一切都很不顺利吗？还是怎样？
我后来发现，其实痛苦就是跟你预期的不同，
嗯，
你就会痛苦。那我就那时候我自己在想是说，可能我就想说我可能很快我就会找到实习，
嗯，
然后我找到实习我就会有一个休息时间嘛，
嗯，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是找到三四月，其实已经很尾非常尾巴了，然后三四月之后我再休一个学期，然后又马上就去实习，然后实习完就要接着开始找正职，
嗯，
然后等于说我好像休息也没有休息到很够，然后我就去找正职，然后那时候也是想说我正职也会很快就找到，可发现其实没有，然后那时候景气又很不好，就你每天其实很像一个 routine 吧，你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就刷题，然后刷题完刷到累了就投履历。
你那时候还有办法专心刷题吗？因为我到后来是我真的很难，我刷个一两题就开始分心，我就觉得干没办法，我就算坐在电脑前面，嗯，我也是
觉得没有刷进去，
对，刷好像跟没刷一样。
我觉得 我好像算是蛮有信念的，我就讲说我又会想说就是说我现在付出的一定会有回报然后就那个时间搭的太长了，然后我就有点崩溃，真的有真的
报还没来，
我又还没来吗？可是那时候很长哎，然后就一直找到从哪时候从就我那时候实习是几月啊？七月八月吧，
嗯，
然后我那时候从那个时候的六七月就开始找正职，然后一直找到隔年的六七月，就一整年。嗯，然后你这段时间你也不太敢玩，
对，
嗯，
因为就要找正职嘛。
然后那时候就另外一个，我那时候忙到快翻掉是，我暑假实习完，然后那时候在想到底会不会有 return offer，
哦，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稍微问一下主管，然后主管说现在目前就是景气不好，就真的。就是很不好，然后就是还没有位置，可是你要不要远端的继续实习，然后我就远端继续实习再两个学期，然后我那两个学期就一边实习，然后一边休课，一边继续找工作，然后三头烧的快疯掉，
然后就等于他算骗也不算骗了，反正他就凹了你两个月实习，然后结果也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
没有，我是两个学期几个月，
六个月，只多做半年。
我们在美国实习不是用那个 CPT，
对啊，
然后他最多只能用就11个月吧。
嗯，
如果你用满11个月，你就不能用后面的 OPT， 就是后面正职要用的一个签证。
嗯，
然后我就把 CPT 用到快满了，然后10个月。
嗯，
对啊，
然后结果也没有。
结果后来他还是说还是景气不好，没有。
那时候你身边的人都很顺利，
对啊，就他们就好像年底前就找到了
实习吗？
正职，就他们都是我身边人都是最很早就找到，
嗯，
那就剩我还在找。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你运气好就会差很多，就是很快找到的话，你的留学生活可能就会很爽
快乐一点，
就是会很蛮快乐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都是最后找到的，就会一直很痛苦的状态，
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痛苦。
对，就是真的就是会差很多啦，根据你当下的状况，你的留学的体验会差很多。
就应该说，如果你提早找到，你就会有多很多时间，
对，
然后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可如果你真的没有找到，你就会过得很痛苦。而且怎么讲，就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可能你自己会去比，你自己多少还是会去比较。
一定会啊，
对啊，
对啊，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都那么顺利。
对，然后就，所以我就开始在想，我到底是哪里跟别人差在哪里，才会去算去补英文吧，然后再刷更多题。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是因为这段经历才让我变得更好，
更好，
对吧？
是怎样？
算英文也变好，然后刷题也比较精实吧。然后后来自己，我不知道痛苦了三四个月吧，才慢慢的想通说，其实就是你没有跟其他人没有，你没有不一样，也没有比别人差在哪里，可能就是差在运气吧。
有时候对啊，有时候过跟没过就是看对方喜不喜欢你，很常是这样，
很常，
对啊。就有时候面试当下就会感觉到，就是他到底喜不喜欢你。
可是我那个
有时候是感觉不到，
我那个 Apple 到最 final 好像面了五六轮吧，我觉得我会上，然后就你期待越高，然后就摔得越重。
对啊，而且又是 Apple。
对，我觉得是类似抽鬼牌吧，可能就最后两张了，然后你就没抽到你，对吧？
对啊，都到最后一关了。
如果那时候我上，我可能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还写了一张纸，说我如果那时候找到实习，我要去干嘛干嘛，先计划起来。然后后来我要隔两三天吧，就收到拒信，有点小崩溃，
干好惨、
啊。对啊。
Okay,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蛮有趣的是，就是在那个状况下，一直我那时候是刚好又是那个 COVID， 所以一直待在家，然后就是刷题，然后我觉得会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就是感觉有点像精神时光屋，
感觉时间很长，
对，
然后也不用进食，
对啊，就觉得好像有一很长的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会思考很多事情，然后会感觉就跟以前就是会开始思考说你到底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哦，对啊，我觉得是留学的一个好处吧。就你会有不管你是怎么讲，你是顺的还是不顺的，你都会有很长的时间跟你自己好好相处。
对，就是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在那边做各种准备吧。然后就真的很多自己思考的时间，完全没有外界来打扰。
换句话说，就是很孤单吧。
也是啊，可是我觉得它是会对你有帮助的，就是真的思考自己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的感觉。对啊，然后你那时候你是觉得有体悟到什么吗？就是到后来会觉得，对啊，
应该说我找正职到最后来，那时候好像就真的就自己也知道自己状况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就开始去想说这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吧。然后就想一想，就我还是想体验美国的生活，可是我还没体验到。然后还没真正的体验到，然后我可是你说如果我要继续体验美国生活，我就是要找到一份美国的工作，不然就是我签证到我就是会可能回来。然后
所以你还是抱着初衷就是要体验到美国。
对，然后我就想说不管怎样我就站到最后一兵一卒，就到可能到最后一天吧，我都一直继续找。可是如果找到最后一天，就是我签证多一天，我还是找不到，那我也可以接受，跟我自己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然后回来也没关系。
哦，就尽全力的感觉。
对，应该是我后来发现我最想要的生活好像就是有朋友，然后有家人在身边，算是很平凡的幸福吧。就有人可以陪你聊聊天，然后吃吃饭，然后可能就讲干话还是去玩，然后就很开心了。
嗯，所以哦，所以也不一定是要一直长期待在美国。
那个时候是这样想，
嗯，
可是就是我会想出，我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很想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吧。
嗯
嗯，
我那时候就到最后我思考，然后最后我达到的结论是，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回来，是就我觉得人生每一段时间它都有，就有点像一本书，你在上面写一个故事，然后其实每一页它都是独特，不是说就是在二十岁做某件事跟在五十岁做某件事它的感觉
是不一样，
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就例如说你在二十几岁你去打工度假好了，
嗯，
你得到的体验跟，因为你假设你五十岁想再去，假设可以去啦，先不要管什么签证问题，那你就会开始想，我的薪水都这么高了，或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就是劳力的工作。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每个阶段都有你都该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我有想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会玩风之谷，然后小时候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冒险，真的非常好玩。但是现在我去想它为什么会这么好玩，就是我们现在去玩这一样的游戏并不会觉得它好玩。那它好玩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年纪，在那个阶段，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就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它是好玩的。对，就是假设我在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是二十几岁，我再去玩可能就不会有心思去享受这个游戏。嗯，所以我那时候决定回来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假设继续待在那里，那我可以看见我在那边的生活一定是无聊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那边可以过一个有趣的生活。嗯，我那时候看到的是这样，那我就觉得我要浪费我二十几岁的人生 在那个地方吗？
啊，
我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然后我就选择回来。那这个之后我可以再跟大家多聊聊，因为我之后有一些直播有预定。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是毅然决然，然后很
对，
算很快，
因为我连那个签证时间都没有用完我就回来。嗯，就是我就果断放弃了。
嗯，
那时候是这样。对，所以那就聊最后，因为感觉差不多聊完了，就是最后就聊你现在算对于未来的规划吧，就是跟你当初去有什么变化。
我现在还反而觉得好像是我才刚开始要去美国体验生活的感觉。
对啊，之前都在地狱模式，现在才能开始体验，
才能怎么讲，就是如果我现在是准备去真正开始工作。
嗯，
然后算是如果之后有一点经济基础才比较敢去玩吧。
嗯，
然后比较放心一点。然后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想要感觉要很拼，然后去那边先稳定下来，然后真的去看看我想看的美国生活。
嗯
嗯
，OK， 好，那你还有要补充的吗？不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还要讲的？
可以先看了。
好啊，我看有是有五个。有人问在美国电机跟资工哪个薪水比较高，就我所知应该是资工吧，电机我其实没有很了解，但是电机要找工作应该也相对困难吧。嗯，
可是现在反而很多你资工系的硕班的资工系硕班都是电机的来读。
对，
还比资工系来读还多，
因为他们想转资工嘛。
对，可是算是差不多，可是资工好一点吧。
嗯，
就是看你如果你是电机系，你来你是来读，
因为我不知道
你是来读什么。
对，对电机没有很了解，我是不知道电机会做哪种类型工作。
嗯，
但是就通常我知道的去美国通常都是想在矽谷或是什么找一些科技的工作嘛，就 software engineering 之类的、
嗯、
对啊，所以通常会以职工的比较多。然后这个休课做研究还能一天刷几道题，难度大概是哪些？我们当初是没有，就是没有做研究啊，对啊，当初就是休课，然后其实不会特别算一天刷几套题。我还记得那时候有用一个软体，好像叫 Let's Review 吧，
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个英文背单字软体，叫做 Anki， 然后它是会根据就是你大脑记住一个东西的时间，
你说复习会复习，
对，复习的时间它是会慢慢拉长，就是你每次忘、嗯、快要忘记的时候，假设你又复习到，那你这次记得的时间就会变长。
哦，就是我有看过，
它
好像会有个几天
在你忘记之前
的记忆
叫你复习，然后我就用那个软体来刷题，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刷到后来我感觉是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够强，就是我觉得hard 的题目是不太可能你第一次就解出来，就是一定要有看过类似的题目才有可能解出来、
嗯、对啊，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刷题其实是记忆游戏，就是它不是就是 到 medium 为止啊，可能你有在练解题的能力、嗯、可是到 hard 我就觉得好像只是把它背起来而已，
差不多、
就是、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开始用那个记忆的 app，就是他会提醒我什么时候要复习哪一道题，因为
这样就会刷得很痛苦。
对，因为有就是一道题你如果过很久再去看你会完全忘记，可是我用那个 app 就会我还没忘记我就去看一下，那如果还没忘记我就去看，其实很快我就直接扫过去就看完，所以我当初是这样去刷到后期，
嗯，
然后就每天还是会写几道新的题目，我大概都这样去刷。那你那时候是怎样？
应该说我们那时候读的都是休课型的硕士、
嗯、
所以就是 不一定要做研究，可是你要做也可以，然后有一些硕士他是就是专门就是 for 做研究的，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像我们这种休课型的就是专心的找实习，然后找正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用一个笔记软体吧，然后他叫 LogSeek，就类似你可以每天写你的算日记吗，然后你就可以写下来说你今天刷哪些题，然后那些题你可以每一道题创一个页面去写你的详解，然后我那时候最巅峰是一天刷14、15吧，可是14、15题如果你、
嗯、很多耶、欸、
很多、
啊、14、15，
我觉得那时候这样刷就会觉得很累，
我不可能，我就算那时候我后来在准备 Google 面试也没有一天刷十几题过。
嗯，我那时候是找其实有很多就是一亩三分地或是什么 Google 上面的人就说什么、嗯、你刷什么这300题的题库，
嗯，
然后我就照那个刷，然后刷个两三遍，对，
哇，那真的蛮拼的，所以你到后面应该很稳吧，就面试
就
很稳，
就比较稳，就因为你有些你都刷过，所以可以一次刷十几题。
那你那时候遇到的题目，就面试真的遇到的、嗯、会有你完全没看过的吗？还是就几乎都是你有一点类似的题型都看过？
要是几乎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
可是观念很像，观念你一定有看过，
嗯，
然后就是要去想一下，
嗯，
可是我觉得难度也差不多在 media 那边吧，
嗯
嗯
，OK， 所以没有到 hard，
没有、欸。要是如果真的考到 hard 的，好像也很少，我很少遇到。
是哦，像 Google 那些不是会考 hard， 因为我是有遇过，就是遇到 hard、
嗯。哦，我反而不知道为什么 Google 没发给我。
是哦，
对，
没发给你是？
就是我没面过 Google。
哦，
嗯
，Google， 我是印象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IBM， 还有微软吧，就是。IBM 我感觉我每次投都不会有任何回复，好像一定是这样。
那他有回吧？
没有回，是
没有。要不说
从来
我们额满了，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从来我没有收到面试过， 就觉得蛮神奇的。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每天都会收到巨星。
哦，对
对，
因为投太多了，会一直收到。
反正怎么讲，如果要去出国游学，心态就很强就对了。
对啊，一定要。
嗯，
就是一定会一直被拒。如果给你们再选一次，你们还会想出国吗？那你会吗？你要讲。
会啊，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很少后悔的。就是我如果真的选了，就算如果真的很不好，我还是会把它走完。
嗯，
然后我觉得就算去了痛苦的时间很多，可是我觉得也不是说真的一无所获吧。
嗯，
我最重要就是你真的更认识你自己，然后心态也变得更好了。
嗯
嗯。
那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我现在我人生想要做的事其实不需要这个学历，所以但是你问我还会想出国吗，要看，因为我现在处在的这个状态也是我过去所有人生经历累积到现在，所以我不敢说我当初没有去的话现在的我会不会在这边，
会不会是现在，
所以就是很难讲。但是如果我可以保留我的记忆或是我自己的知识或什么，那我其实我不会想要花这个钱去留学，就是说现在的我是不需要这些东西。
啊，如果这样说好了，如果现在你跟你出国前的你，你会叫他做什么？
叫他做什么？
或是
这个，我叫他先投资吧，
先投资，
存点留那个现金去买比特币还是买什么买股票，
就是你的钱拿去缴学费啦。
对，
你说不要出国然后全留着。
对，嗯，可是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真的是出国才造就现在我，那我也不知道如果没出国会发生什么事，很难讲，
嗯，很难讲。
但我只能说现在我的目标是不需要这个经历，
嗯，
不需要这个学历啊，但是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有价值，
很有帮助。
对对对。有人问，请问美国软体公司的工作环境真的比台湾好吗？美国软体公司的工作，至少我不知道现，因为要看怎么比，欸，因为我觉得美国就是加班比较少吧。
嗯，
通常都是准时的，这点来说，可是以台湾来说，如果你有去美国的这种，算是怎么讲，你有留在美国的能力的话，那你在台湾混的也会不错，所以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甚至是远端的工作，然后也不用去公司，所以这样比的话，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其实也不差。但是你要说薪水，我觉得还是美国一定会赢。对，美国的话整个发展或是薪水一定是比较高的，但相对牺牲的就是要前面要很痛苦吧，然后在还没有拿到绿卡之前应该也是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然后你不能很自由的辞职啊，或出国什么的，
哦对啊，
你都不能很，你的自由度相对低，要被绑住几年。那你因为我自己，我当初也没有真正在美国工作，所以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在美国跟台湾就业环境的比较。
我也还没有算真正在美国正职工作，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去实习，算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工作环境算比较怎么讲，就上下班真的很准时。
嗯，
有一些就真的可能五点到他们就走，然后也算是都很正常。
嗯，
可是我也不太知道现在台湾就是会不会加班很多，可能那边好像准时上下班算是常态。
嗯，我是觉得如果在美国要留得下来应该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在台湾的话你要找你想要的工作应该不难，就是你不想加班你可以不加班，
嗯，
然后你想要薪水不错应该也可以不错啦，当然不会跟美国一样高，那也可以远端工作，所以就看要有很多条件啦，所以要也 不太容易去比。好， 另一个问，当初是什么原因下定决心出国的？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那我的话，什么时候下定决心？应该是大四还大三的时候，因为我印象，因为出国他会看你大学成绩，所以我记得我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就是我要把怎么把成绩冲高。
哦，对，
就开始选一些爽课或者什么，嗯，选一些废课，然后选一些你本来就会的东西，就拿高分。所以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下定决心，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单纯就觉得美国薪水比较高，所以就那时候就在考虑这件事。然后那你呢？你那时候是怎样？
我是大二欸，
大二，
我是那大二的时候，
搞不好比我早，
我觉得应该比你早一点点，
嗯，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突然想到，就想说想去国外体验生活，然后去看一看，然后就大二开始算是比较认真在准备课业，嗯，就因为他要看那个就大学的成绩啊，
嗯，
然后开始很努力很拼在那边刷 GPA，
对，刷 GPA 真的，
然后也开始怎么讲补习，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就补，
要补那个 GRE，
然后还有托福，对，然后就开始你一边上大学，然后也一边准备英文，
嗯，
对啊，
我是对啊，英文不知道，因为我大学我觉得大部分我学英文是看 YouTube， 就是狂看一些英文影片，然后
我
后来去考其实很有帮助。
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大俊英吧，真是英文超好，
那时候就是我觉得算是，虽然我大学超废，但是我唯一做的我觉得完全不会后悔，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就是看一堆英文的影片，
哦，语言，
然后让语言的能力提升，我觉得是蛮棒的投资。
嗯，
对啊。然后今年面了一家美国中小公司，面了 N 关后拿到 offer， 然后瞬间有 hiring freeze。现在真的 hiring freeze 还是另有因，这只能看你的情况，就是看那家公司，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hiring freeze， 还是他找到人，
嗯，
真的很难讲，
就很难讲，
对吧？也不能做什么，就只能继续找下一家，对。哦，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怎么讲，就这段时间就景气还是真的不是很好。
嗯
嗯，
对啊，就景气差的时候是真的蛮难的，
嗯，
就真的影响很大，但是你也很难预测，就是你当初去也是快变好的时候，然后去也是又变差，
对啊，
所以真的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变差。
哦，反而你最好的是你，就是疫情正爆发的时候你去，然后读完之后
刚好就结束，
刚好是最好的时候。
但可是疫情爆发要先买股票，
我的
之后会爆炸，
不能当时空旅客。
没有，可是我当初就觉得它真的是跌到谷底，我那时候就觉得干，我只有一点点钱可以买股票。
应该说你那时候你把钱拿去缴学费你就没了，
对，我就只剩几万块可以买股票，然后我就还是买了，不然就只赚一点点，
对吧？
对啊，对啊，那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不用读书，
就是一定会赚钱的机会，
只需要时间的，
手上却没有钱。
嗯，
对。OK， 台湾 AI 相关的工作很多吗？和国外的
有区别？
AI 相关的之后可以找 AI 专业的朋友来聊。哎，
哦，
你对 AI 你有碰吗？嗯，就 AI 相关的东西？
我只有修课，欸。
嗯。
可是我主要面的工作也不是 AI 这块，我比较偏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 computer network。
对，我记得你大学还是弄那个游戏的 VR 什么，然后你后来怎么又转？你是没有特别想要专精什么？就是
应该说游戏我一直很有兴趣在做，可后来刚刚好因缘际会吧，然后去就是我 gap 那两年。我第一年是做游戏相关的正职，然后第二年是做算是做 infrastructure， 然后 backend 那种就大公司的实习啊。
嗯，
然后我觉得我去那个大公司实习之后算学到很多，然后也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 然后才慢慢的往这一块去发展。
哦，那游戏后来就没有。
对啊，嗯
，AI 嘞 ，AI 我那时候是有修一些课，但是我始终没有，就是没有达到一个程度，是我觉得我可以用 AI 的技能去找工作，所以我 AI 我觉得就那时候程度还不够啊，就只有基础了解。当然，我觉得如果我找到 AI 工作，我也可以上手，有这个基础，但是。就是我觉得要通过面试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当初是对自己这方面技能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信心可以找到工作，我就单纯找 software engineering。
嗯，然后我是不知道台湾的 AI 工作多不多啊，可是美国的是一直都很多。
嗯
嗯，可是同样的就是竞争也很激烈，就可能很多就是一些 PhD 来面试啊。
对，也是有分，就是那种真的是 research 导向的，或是
哦对啊，
还是比较 application。
嗯，
对啊。那你那时候有考虑 AI 的吗？还是你就
那时候反而完全没有？哎，
是你对这方面没兴趣？
嗯，因为我只有一些修课，也没有做就是很研究的 AI 啊。
嗯，
所以我就投一些就是 back end， 然后 front end， 或是全端的，然后如果 computer network 这些去投。
嗯 ，OK， 那你有考虑就是做研究吗？那时候
还好哎，我反而我自己会觉得，就做研究的人很伟大。我觉得我还比较想工作，算是实务的吧。
嗯，实务。OK， 我那时候也是就先考虑赚钱而已。
哦，对啊，
对啊，就先考虑找工作，所以就没有考虑研究。美国的工作经历、学历对台湾的企业来说很加分吗？这个我觉得我还蛮可以讲，就是美国，我是觉得加分吗？我觉得没有加分，就是因为我们大学学历也不差，所以其实原本靠大学学历就已经可以拿到不少面试，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感觉这个研究所学历没有必要，算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吧。就是你有这个东西，好像别人对你的期待是更高的，但是实际上来说，你多了这两年经验，你也不一定能力比较强。就是因为我觉得实际工作两年一定是超越去读研究所两年，以工作来说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学历不算有很大加分。对我来说，
在职涯
如果要在台湾找工作的话，
嗯，
而且要找，对啊，要找外商，我觉得也靠大学学历就够了。
嗯，
对。那你
其实我是不太知道，
嗯，
既然说我的状况，我不太知道在台湾算不算加分的、啊。
嗯，
可我觉得就是最少会对你自己怎么讲，对你自己很加分吧，就是你，嗯，对你自己的人生吧。
嗯，
你可能会更了解自己，或是这中间你
经历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
你可能就眼界就可能就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嗯，
对啊，这个读书的经历可能有加分吧。像那时候修一些课真的是很难的一些数学的东西，我还记得，因为这真的是算第一次遇到吧，就是因为至少到大学为止的。就是课业内容是我只要花时间应该没有看不懂的，但是到研究所学，就是我有修一门真的蛮理论的课，然后它真的是有一些数学，然后好像是跟线性代数有关嘛，然后我大学线性代数基础又没有打得非常好，然后那时候就蛮痛苦，就是我一直上 YouTube 找一些教学啊，或什么线性代数的课，然后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反正 那堂课叫做 Geometry of Data，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干真的好难，然后我花超多时间看影片，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焦虑，因为你那个难度是就是你不知道作业到底写不写得出来，到底写不写得出来，然后加上还在投履历找工作，然后就蛮焦虑，不过后来是有撑下去，就是看了一堆影片之后后来是有自己弄出来，但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很痛苦，
就是那种难度。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修 密码学吧，嗯，就我们那时候我们大学也有修密码学，嗯，然后就是蛮水的吧，
超水的。
然后我去 UCLA 也有修密码学，然后是很，它算是当代密码学，然后就很理论，就是很硬去证明
数学的，
很证明就是数学，嗯，然后就我那时候一边修一边在想说，就是嗯，好像就你会慢慢的跟一般人的对话好像越来越远。所以我在这边证明说这个硬币丢上去，我要怎么证明这个硬币是公正的，然后说什么，我要怎么加密它还是解密它，嗯，然后跟我们一般人正常的对话很不一样。
你说你在跟同学讨论，
不是，就嗯，就是你会去想说你跟你家人朋友或者女友去讲话，可是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说我现在在很数学的证明，然后你要把脑袋完全的 focus 在那边写作业，嗯，那有时候你可能你要去切换，就会发现哇，我离一般的
我连现实世界
好远哦。
看下一个，准备去读资工有什么建议？我不知道他是要读大学还是要读研究所。如果是读大学的话，大学我建议是可以先学一下程式语言，因为就是我当年的状况是很多人进去是完全不会写的，然后
哦，我也是，
对啊，那我自己是高中有碰过一点点，但我也不是那种神人，就是有基础，然后进去就蛮轻松的，就是我觉得蛮大的帮助，就是一开始像那些程式设计课都可以躺着过，嗯，如果你之前有学过的话，我觉得蛮有帮助。然后再来是其他，哦，大学期间我觉得就可以多自学吧，因为很多课不一定会开真的对你有用的。然后我那时候还会有幻想，就是觉得要修很扎实的课，然后就觉得干好像会 学到很多，
就是可能同一门课然后有一个老师
对
可能风评
比较硬，
很硬，
故意去选硬，
对，故意去选那个。然后后来想想不对，如果你要出国的话你要把 GPA 顾的，
如果要出国一定要顾 GPA， 就不要再想什么扎不扎实，先顾好成绩，嗯，那你要扎实你可以自学，网络上太多教学，就如果你想学任何东西，都可以上网找。
我就我们资工很好，就是应该说很好的一点就是所有最好的教材或者素材全部都在网络上，嗯，你一定找得到，
对啊，一定有，
或者一些书也可以，就嗯，就你可以先学到很好，然后再去修课，算是复习吧，或者什么都可以，
可以会很轻松，
对。
然后如果是要读研究所的话，我觉得就先刷题吧，因为我当初最痛苦的就是去的时候没刷题，嗯，然后就不知道能不能投履历啊，就刚刚讲的那问题，所以先刷题去应该比较好。然后如果先工作我觉得也是不错，有一些工作经验再去也不错。
我后来想想，如果你才刚准备去读大学，好像就也不用想很多，你就看资工哪一块你非常有兴趣，你就一直找，然后一直去研究，然后把那块用到很强，其实就够了。
嗯，有找一个领域专精也是不错。嗯，对，因为如果有找一个专精的领域，你毕业后你就不受限于只能找 software engineering， 你可以有更多，算你有自己的强项吧，嗯，我觉得算是一个优势。对啊，我那时候就没有，大学完全是在混，对啊，就没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强项。想要留学硕士的话，实习或是竞赛会有很大帮助吗？还是 GPA 大于一切？实习或竞赛，我是没有实习，也没有竞赛，但 GPA 真的是很好用，就 GPA 你。我那时候好像 3.8 还 3.7 级 3.8 左右，我是觉得真的分数会有差，就是你如果到4左右应该都可以上名校，
哦，我当时拼到 3.99， 嗯，可我们是 4.3 制的， 对，其实也还没到非常顶吧，算还、还可以了。
对，进山那些哦，我觉得也会有帮助，但实际我很难讲。就是假设啊，你现在 GPA 还有救的话，那你就你只要 GPA 够高，其实你不用担心其他事，一定可以上好学校。我那时候情况是这样，只要你到如果有接近四，应该都可以上蛮好的学校。
我现在觉得分两块，就反而你如果是找学校的话，你 GPA 要顾很好。可是你如果后续你是要想在美国实习或是找工作，你实习跟那些竞赛就要顾，就是那帮助，我觉得帮助很大，就至少你履历那一关你已经过了。然后现在就看你自己的准备。可是学校，你说你在找研究所，学校会不会看你的履历看很细？我觉得还好。反正是看那个 SOP。
对啊 ，SOP。SOP 也是有一些经历会比较好写，像我那时候就超难写，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什么经验，我都没有，所以就非常难写。
花很多时间写，
我花很多时间，
我也是啊，
对啊，但是你至少比较好写，你的经历比我好一点那时候。
可是我也是修一两个月，
对啊，都是要修很久啊，都要修好几版，对啊，然后对啊，就写那个很累。
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应该说，虽然 SOP 是为了申请学校去用的，可是就你过一两年你再回去看，你好像可以发现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出国留学，其实都写在里面。
是的，对，
你好像都很久没回去看。
可是我是乱掰的，
那
对你回去看有什么用？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想法。
我可以回去看看我那时候怎么写，我怎么乱掰的。然后慢慢做也没翻车。对啊，就是学到比较深一点，真的会脱离现实吧。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大概到这边。我看应该是没有其他问题。OK，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
OK， 那如果大家可以去订阅这个精华频道，之后会上传精华。那直播的话之后应该也会再开一些系列，但应该还不会就是每个礼拜固定开，还在实验阶段。OK， 那我们就之后下支影片或下个直播再见，拜拜，
拜拜。